Sound On
TK Talk 创投观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TK， 欢迎来到 TK Talk 创投观点。哇，今天聊的这个产业，我觉得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聊了，因为最近都是比较是在你知道，可能是这个你知道，可能像是运动科技啦，或者是 AI 蛮多的，然后那个区块链当然还是有哦，或者其他有的没的一些阿里不达要死不活的新创团队，但是很开心的也是可以聊到这个 AR。的部分，哇 ，AR 之前还蛮夯的，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稍微比较这个沉寂一点，可是后来在这个Apple 的这个 Vision Pro 出来之后，哇，又开始大家在讲，哇，这个 AR 又开始复活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知道就是这个很多这个趋势起来的时候，或者新的技术起来的时候，哇，就是一个开启不一样的门这样子。那今天很开心请到一个这个是在这一块研究非常非常久了，应该已经有。十年了吗？齁，十几年，十年了。这次欢迎到这个是启云科技的 Global Marketing Manager 薛如君。Hello，Monica，Hello。
嗨，你好。
Hello， 你是这负责 Global Marketing 的部分就对了。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包括很多像 PR 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合作上面的。
嗯，哇，那在之前这个 AR VR 很夯的时候，应该就是很好推吧？
对，可是事实上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 AR 对于很多人来讲，或业界或甚至像是一些品牌的话，他们还是比较陌生，他们所知道也许就是一些像是脸书或IG 的那个滤镜，然后滤镜广告，
然后那个宝可梦抓宝，
对，抓宝，
大概能够理解就这样子，
大概就这样。
可是宝可梦这么成功，他们应该对不对？大家各个企业应该在很夯的那段时间都会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导入一下 AR？
对，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就是在针对这个 Facebook 跟 IG 的这个滤镜广告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做的很蓬勃的，然后也是台湾就是唯一有那个 Meta 认证的这个滤镜合作伙伴，
是很酷。我刚刚其实是这个从外行的角度在看启云科技的，你可不可以还是这个从内行的角度，对不对？那个 one sentence pitch 一下，什么是启云科技？
启云科技其实就是在做AR 跟 AI 结合的这个one solution， 所以其实硬体软体都有
哦，所以还是有 AI
对。
大家可以多聊一下到 AI 和 AR 的结合会是怎么样这样。
是，
不过你们公司是一开始就专注在扩增实境这个产业领域吗？
其实我们公司一开始的时候是专注在 3D 模型这件事情。
哦， 3D 模型。嗯。哦， 3D 模型也是应用的场景蛮多的，对不对？
对，那当时的话其实就做了一个 App 叫 Insta3D、嗯。然后那个 Insta3D 它是一个就是把人脸照一张相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立即生成是一个 3D 模型。
哦，
那所以就是你一个 3D 公仔，那之前是可以用 3D 列印出来，或者是在 App 里面用在 Social 里面这样子、
嗯。所以那个是一开始的主力产品。
对，
那个现在还在做吗？还是没有？已经 pivot 到其他的？
对，所以就是当时呢，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老板那时候也是刚出，就是做这个创业，
初出茅庐。
对，然后他
就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没错，就是 to B 这to C 这件事情其实会有点困难。哦、然后呢，那个使用那个云端的那个记忆体也会很大，那也排名了就是 App Store 跟 Google Play 的第一名。
嗯，那你们光是卖人脸这个字就可以赚了不少钱、
欸，所以呢就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要重新声明的。
我那个洞他居然跳过去了，没有往下跳，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反倒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人脸，我们做了很多 training， 然后所以也就是造就了目前现在有的这个 AI、
哦、很酷、欸、所以那时候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有趣的一个 app， 对不对？可以做自己的一个 3D 公仔，
没错没错，
然后再去延伸下去。
是，
所以那时候我听起来，就因为我们节目其实就是让各个创业家知道说，其实真的世界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单纯，你现在所想的所有东西都是100%错的。对，要有拥抱失败的这个打算啊。所以那时候是因为成本过高吗？
是，
听起来是成本过高，
其实就是成本过高，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也没有想要这样子来做我们的 business model。
对，你那时候有收费吗？
没有，
也没收费嘛，对不对？
所以当时，而且当时其实是一个 App 百家争鸣，可是又是一个很开始出生新生儿的这个状态。嗯，就说以各家的这个 App 而言，然后 Subscription Base 也是到后面才会有的这个收费模式。
嗯，
那所以刚开始呢，其实我们就想说，好，没关系，那我们就从 B to C 呢转换到 B to B，
然后或者 pivot 到 to B 的人，
对，
那 to B 是怎么样的一个切入点？
所以 to B 因为当时有训练到人脸这一块，那时候就是因为当时的脸书他也开始做一些滤镜。那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的 know how 呢，也很顺势的就结合到他们这个滤镜的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因为这样呢，我们就做了700多个就是不一样的滤镜。
哦，哇哦！
对，然后所以因为也是因为这样呢，脸书也让我们认证我们了，同时也邀请我们的 CEO 去他们的 F8， 就是他们其中一个你知道每一年的盛事这样。
Facebook 办的叫 F8 了，那如果是 Google 办的，就是 G8。
这不好说，
哦，对，不好说，对不起。不过这就是这个经过这个巨人的肩膀的一个认证，这样。那你们后来是在这一块有继续再把它做深，做什么样的一个？
有，所以就是到时之后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以这个为 business model，然后也延伸到了其他的 app， 所以像他也并购了 Instagram，所以我们也是 Instagram 的认证。那之后也认证了这个 TikTok 跟 Snapchat 都有。
欸，不过还是回到老问题，所以你们是怎么收费啊？是跟这些平台收费吗？还是
其实我们就是使用这个平台，他们的 AR 制作的这个平台，然后呢，我们跟品牌方或者是厂商收费，然后制作他们想要的滤镜，然后放在他们的这个行销的 campaign 里面。
对，这让我想到那个完美科技，对不对？应该大家都对，因为他们的估值非常非常的高，
完美移动，
对，完美移动，对对对，所以类似的一个切入点和 business model， 对不对？
对，那其实我们老板其实跟他们老板也是有非常深的渊源啦。
哦，okay，
对对对，应该就是说，真的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的，真的是比较远，也比较爬的也比较快。那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做的方向跟他们其实有很大差距啊，因为毕竟人家你知道资金雄厚嘛，我们真的就只是一个创业十年的一个小公司这样子。那他们在人力上绝对是比我们大很多，那所以我们就会找我们适合我们的生存方式，或适合我们去就是做 business model 的这个方式来做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所以公司后来就反正就是延续这个产品线，然后继续再做更多延伸嘛，对不对？
对，所以就说从这个滤镜，然后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有的那个 PickBot，那 PickBot 其实就是一个真的是台湾第一个就是 AR 真的就是全部 made in Taiwan 的硬体，那它就是一个 AR 拍贴机，又或者拍照机，然后它是结合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脸部追踪、手部追踪、肢体追踪，加上它这个AR 的这个互动滤镜，所以就变成说，那如果你是一个品牌方，你想要做一些比较全身性的这个互动的话，就可以来租借我们这个 PickBot 的机器。然后这机器其实也延伸到了第三代，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也才推出了这个 3D PickBot 的这个 model。 那这个 model 它主要呢，就是说我们有 L 角的这个裸眼 3D 的功能，再加上原本就有的这个 AR 滤镜的这一面。
所以实际的应用会是什么？
所以实际的应用它其实就是非常适合场域类型的应用，所以才会就说，那可能在球场上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百货公司啊，或者电影院啊，可以跟就是民众互动，然后做一些更深入的这种互动，然后再加上甚至转单的这个效果。
对 对，就像演唱会也可以嘛，对不对？
對，
你可以跟歌手合照的概念，
没错没错。
然后直接连到你的 IG 或干嘛，就可以直接
是的确。所以我们最近一次其实就是要就是已经在跟那个中信棒球篮球队合作，那做的其实就是在跟他们的球星合照，
没有人想拍，大家想跟啦啦队合照，啦啦队合照才有意义，对不对？
对，其实球星真的也有啦，说实在，因为真的啊，台湾还是以你知道棒球粉丝为主嘛，
当然肯定的，肯定的，
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相当酷啦。不过好奇先拉回来一点，你是这个虽然是后来加入这个启云科技嘛，对不对？
对，是。
所以你本来是做什么？然后为什么会决定要加入一个？那时候应该还算新创，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一直来讲都算是一个新创，因为就是老板本身他就是一个很年轻气息，然后思想也很新创的一个老板。
老板现在人不在这里，不用这么用这么拍马屁。
没有，是真的。
哦，对，因为他会听到这一集。对对对，是真的，是真的。对，
没有啦。其实我之前啊是在那个移动化上班。
哦，就是 很血汗的，就是新闻出来没多久就要3D 动画就要出来那
种。对对对，就是对，每天大概生产10支动画这样子。
哇、wow, ，那时候不是那个 Conan O'Brien 都还有？
哎、对，就是我们的团队，
就来跟你们取经这样子。
没错没错，我们就是互尬这样子。
但是那个是真的吗？那个是
真的是我们就是在尬他，然后真的有跟他们合作，真的真的。
那个真的超很酷，那个建议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查一下，就是他们在讲台湾的动画超强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之后也换，就是把我们名字换成 Taiwanese Animators， 因为那时候他就在讲说，哦， these Taiwanese Animators， blah blah blah， 然后说，哦，对，那我们就是那些人。
对对对对，所以是那时候你是负责什么在动画那边？
我是负责production manager， okay, 所以就是任何就是像 Connor 的那种专案啊，或者是每天要做这个搞笑的新闻，其实都会经过我的手。嗯，对。
所以你们那时候好奇问一下，因为每次看都觉得就是会有带走一种莫名的这个好笑感，你们是故意就是要搞成是有点搞笑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就是我们在
写一点
搜寻新闻的时候，都是找一些符合苹果日报类型的新闻。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有一些是这种你知道新三色的议题，然后再搭那种动画，觉得违和感很重，然后就觉得很好笑。
没错，
就很想要继续看下去。
没错，
哇，真的蛮厉害蛮。那为什么会离开啊？
哦，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公司内部其实有一些到了有一些你知道转折点。Oh. 那转折点其实我对于刚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期许啦，就是说因为大公司嘛，本来就想说资源应该蛮多，然后可以做的转变啊应该蛮多的，可是就到了一个瓶颈，那觉得说跳不过的话那没关系，那我们就是山不转路转嘛，对不对？那我就离开了。那离开之后呢，就当了英文老师，也就辗转了认识到我现在的老板。
所以人真的是你看一步错步步错
啊，对
啊，不是啦，就是这个缘分就是这样子，
是没错没错。
哦，所以就是他教他的小朋友，然后就认识，然后他就说，哇塞，你要不要，我们公司刚好缺人。
没有，他其实那时候是需要移动化的一些就是 connection。
然后后来他们有跟艺传媒合作吗？
对，那时候就有跟他们合作一些就是模型上的这样合作互惠这样。
I see、嗯、所以等于是从旁协助，然后发现好像这个东西也蛮有趣的。
对，然后后来其实就一直保持联络啦。那我自己的话就是去探索了这个
环游世界。
对，产业的环游世界。
哦，就各个产业都去摸一下。其实这蛮好的啊，因为就是很多人说啊，我到底试了什么？有时候你不去试，你真的不晓得。
是，
然后试了一下，这 OK， 我这不试了，你就离开嘛。就其实就这样子，
是
nothing to lose。反正要经历过这样才会知道说，真的喜欢什么东西这样。所以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奇云科技？
没有，希望说长长久久，希望看到它上市上柜。
对对对对对，老板会听。对对对，同意。对，所以后来就是各个产业试完，发现还是这个科技 AR 这一块。你还是蛮有兴趣这样。
对，其实我之前也有在一些不同的 APP 公司待过，然后其实我自己一直觉得说在科技这一块是我很有兴趣，因为它转速很快的。
对，
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就是很喜欢接受不一样的挑战。
对，可是帮一些听众问啊，因为这个新创公司永远都要找人嘛。那很多人会对于加入新创公司，我觉得带有一种错误的幻想，就是把新创公司想得像 Google， 在那边脑中好像新创就是不用上班，每天就玩，然后临时免费吃什么之类的，然后薪水很高。我真的遇过这种人哦，就是他认为新创公司要给很高薪水，然后不用做事情这样。所以你当初加入新创的时候，你抱着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实际上给你什么感觉？
其实我可以说，真的有新创就是那个样子。那我也有加入过那样子的新创，
那哪就新创？哪有那么多钱可以这样花啊？
就是因为他们都在烧钱，因为烧的都不是自己钱
嘛，就不负责任的烧啦。
对，就是募资募到的。那这边就不便多说是谁啦，
哪一家什么产业就好，什么产业做什么的，
就是 APP 公司。
APP 公司。OK。
然后其实当下的话，他真的也可以找到很多真的很有能力的人，因为他薪资好嘛。可是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老板可能在策略上不是那么的明确，或者是那么的以赚钱为主，
就很会募资啦。
对，
那个 business model 叫 2VC。
对，
就很会募资，
然后所以大家就有一时的快乐，可是当时就之后就真的就默默就没了啦。那我自己是觉得在奇云这边，对，我们是一个 startup 没错，可是毕竟10年了，所以而且我们也是有很稳定的 business model 在，就是说 真的赚钱的部分我们都真的都是有做到，嗯哼，那也有在研发新的产品，嗯哼，那所以就变成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balance。 嗯哼，
欸，那好奇再问一下，就是你当初加入的时候是会要求股份吗？还是薪水就好？
其实这根本不用我要求，因为我们老板就直接
给了，他直接就会
给了。对，哦，對，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些好老板，或者
是标准的画大饼老板。
对，没，哎，欸，哎，欸，没有。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啦，聪明的老板都会这样做。
对，对，对，对。其实我真的是推崇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一个要加入新创的员工的 candidate， 说我不要股份，我只要薪水。我觉得心态就不正确，
是，
就你可以说我要高薪没有问题，可是你知道这是新创，所以他给不起高薪，那没关系，我的薪水至少让我过活是没有问题。
对，
可是我缺的那个，因为我能力可以达到那个地步嘛，我缺的你要用股份把我补回来。
是，
我觉得这个 conversation 就很健康。
是，
可是如果今天是就是我来就是我就是要年薪200万或是150万，然后他 dude 他是新创，哎，
对
对啊，你根本就是来错地方，搞不清楚状况这样。
没错没错，
对啊，然后会用股份的。
对，那其实这样的感受的话，当对我来讲啦，其实它就是让我成为真的是公司的一部分。
对，没错，没错，对啊，就是你做得好，你手上的股份价值会提高。
没错，
那你做不好，就 CEO 的问题，就怪他就好了。员工真的心态都这样啦，好的都你们的，坏的都老板。啊，开玩笑，我们聊一下这个启云科技的核心产品。你刚刚我刚听到是有几个，一个是 PicBot， 对不对
？PicBot
是目前现在算是主力产品之一，
对，
对不对？所以刚刚听起来是一个算，它算是一个硬体软硬整合的东西，
对，
对不对？
软硬整合。
然后那个硬体就是一个萤幕，然后可以放在场馆租借的方式，
对，
然后做互动这样。
对，当然要买断也可以啦。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全台各地都有布点。那最近的话也跟那个澳洲那边也有在谈，那他也可能会代理。那之后在泰国啊，或甚至这一次去美国啊，就是6月的时候也会有可能会有这个机会。
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你们的用 PicBot 的客户的轮廓大概会是什么样？是 fashion 产业吗？还是像你刚讲运动产业比较是？还是然后他们的应用会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如何跟你们合作？
那因为本身 PicBot 它是可以连接到它现下这个机台跟我们自己的可能 social media 做结合，所以他真的要做到 O to O 这件事情是 OK 的，因为他可能就是在线上做了这个线上的推广，然后说，我现在在这个线下这边有这个机台，那完了这个机台之后呢，你拍了照，可能做了什么事，你又可以去参加抽奖之类的，所以就是一连串的这样的活动。那其他人可能就是一些像目前最近我们在谈的，或者是在正在合作，就是一些像球队。那因为球队本身的话，其实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球迷。那可是因为呢，其实这全世界的球类运动都有一样问题，就是说他们怎么去捕捉到球迷的这个心。他怎么去扩展到，就是说除了在球场之外，这个球迷怎么去让他知道说，其实你跟球员是很近的这个距离。那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距离，打破这个时空的这个限制。
就是听起来应该就是比较 focus 在线下的场域的一个使用的 scenario 嘛。对，
对，那其实呢，因为我们又是做滤镜的这个你知道 Canvas， 所以就变成说，那如果你们要做滤镜然后要把它剪整合在一起，我们也是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
滤镜真的是现在夯到一个不行，就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就是不管是参加你知道是演唱会、运动、音乐节，或者是你知道各式各样的这个园游会什么之类的，然后如果有一个那个主题的滤镜，其实他们就超爱，然后就会打卡，就也协助那个活动主办方很好的宣传的管道。
对，其实我们就有发现滤镜其实针对这种 marketing campaign 它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曝光跟分享率的。那PicBot 为什么特别？它其实就是因为你要想，现在不是那个韩国的这个拍贴机很流行吗？那就是说 PicBot 本身它就是可以印出实体照片。
PicBot 可以印出实体照片，
对，所以我们就想象说，好，那我们在球场上，我们现在不是都是跟球员拍个手机上拍个照吗？可是你并没有东西可以让他签，除了那些球本身，那你没有球怎么办？你就可以去跟 PicBot 拍一张合照。跟球员拍的合照之后，直接拿那张照片给他签。
蛮有道理的，然后再去虾皮卖。
对
对，
你真的是
太厉害，球赛 ticket 就回来了。
对，就这样，
满脑子一些有的没的这样。不过这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一个对于这种主办单或是厂商，就是一个 不同的互动，然后让你跟品牌的这个粘着力可以更强。
没错，
而且再进一步达到 social sharing 的部分，那就更有 promo 的效果了。
没错，那现在最新的一版的话，就是说我们有那个3D 裸眼3D 的这个功能。
对，
那裸眼3D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裸眼3D 这件事情在很多的那种大场域，不管是日本啊、美国啊、伦敦啊，他们都是那种看完了之后就没了一个结果。那我们这边比较不一样的是说，我们在这个 AR 互动拍完了之后，你的脸就可能会用某种呈现方式出现在这个
场域里面，
这个裸眼3D 的荧幕上。
哦，哇哦，
对，所以它可以增加，应该就是说它可以增加这种互动率，然后也增加到说，你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的概念。
我好奇，就是市面上其他类似的竞品应该也有吧？
有。我们说拍贴机好了，因为它其实还涵盖蛮多东西嘛。我们就说拍贴机，就像刚刚讲那个韩国拍贴机很多，那中国那边就更不用讲，他们一定也很多。那真的有做到，我们为什么会说哦 AR 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有 tracking， 那 tracking 的话就是说我们不用带什么那种韩国这边给你那些真正的那种实体的东西，对。然后也不用管卫不卫生，反正你就自己选好之后，它就直接出现在你的头上、脸上或手上，然后你就可以拍了。然后另外呢，就说我们要更新内容的时候是即时更新的，所以可是像那些拍立机，其实它是既定的那些东西，它没有连线，
对，
所以就是即时性啊，跟它互动率就比我们差很多啦，
就可以很多客制化啦。你这个厂商要什么东西，马上就可以出现。
没错。然后另外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不一样的科技应用的话，其实也是在我觉得是在做一些突破，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很酷的这些裸眼3D的东西，我们能够怎么把它变成转单，就是实际的一些金额收入。
对。对，这块也蛮重要的。
对，
所以像这些厂商，他们要跟你们合作的话，当然这个是可能租机器嘛。
对，
那里面的内容是你们会协助他们生吗？还是他们要怎么样方式给你？
其实他们就是因为一般厂商，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设计团队，然后或者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视觉的，就是已经既定的东西。那他们那一季或他们那一次想要做的东西，都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再把它转成实际 AR 的东西。对。
懂，那他们就是付一个租机器的费用，然后可能在一个专案制作费，类似像这样子。
没错，没错。
哦，很酷哦，很酷哦。
现在也有在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就说，我们可能直接跟场域合作。那场域本身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二房东的概念。
对对对，它有很多客户在那边举办活动。
是是是。
对，然后就可以一整包也当做一个服务来卖。
是，没错。
蛮厉害的，蛮厉害的。你们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是线下，对不对？
对，线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线上，
对
不对？
线上，它叫 Met AR。那 Met AR 的话，它顾名思义，它就是在讲这个就是 AR 着重的这个软体。那它为什么会特别？就说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完美移动吗？
对。
那他们的话就说，对他们是一个 APP， 再加上他们真的要帮品牌做一些试穿试戴的东西，不管是什么美妆啊，或者是什么指甲等等的，他们其实都是要做客制化。他们都是以专案类型来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就把它打成一个平台。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你是一个耳饰或者是珠宝类型的公司，你的小编可以，或者是你的设计师可以直接就是登入我们的平台，然后把照片放到我们的平台上之后，我们就可以立即生成一个类 3D 的东西，让他可以做试戴，
让他的客人在电商上面
没错
就可以做试戴，
没错，因为我们产出的就是一个 URL， 就是一个 link， 就等于说你在我们平台上做这些 3D 的 link 之后，直接分享到你想要分享的任何平台上。
哇哦！
然后你的客户就可以直接做试穿试戴的这个动作。
这就是以前看那个未来科技电影的情节嘛，对不对？等于你在家里就可以试穿试戴很多不同的。现在是有哪些衣服可以吗？
衣服现在还没有办法，因为它毕竟你知道手机很少人会去拍整身嘛，
是是是，
所以都是以头颈上为主。
OK， 对，所以就是耳环，
对，然后眼镜，然后那个变色片，对，变色片
哦，
还有发那个染发剂，
假牙，
假牙没有，
口红应该有吧？
口红我们不跟他们争，因为你知道，
对，
他们已经做完了，
对他们做应该主力就是口红，
对对对对，我认真说，我真的是有跟他们就是 打过交道，然后真的有去看过他们研发的东西，我是觉得真的很厉害。
对对对，其实我也亲眼看过他们的东西，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对，
让我就是很 impressed。嗯，对，但还是没有你们的好了。
没有，
我看都没看过你们的东西，讲话都不负责。哎，不过可以想象是各个卖珠宝或者是这个的电商，对不对？你们的客户这个轮廓就会是电商的。
对，其实不是。
哦，不是吗？ OK，
应该是说
no, 电商老师了，访问的快结束了。
不是，因为电商他们本身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对，他的确是我们第一个群组，可是其实他可以延伸到的是没有电商的这一块，这一群厂商，因为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所以他们是不是更需要？
对。就一个连结就可以让他试穿了，
对 對,
对，他可能直接虾皮的店或是脸书上面
直接放一个连结
社团，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没错。
哎，这样听起来，这个服务的扩充性比刚刚那个线下那个大很多 ，scalability 会大蛮多的，
是一定的软体嘛。
其他对，你在台湾这个东西有竞争对手吗？或是其他
有国外的话有很多啊，因为他们都大厂，像是 Niantic。就是那个做宝可梦的嘛，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就是一样大厂，然后另外还有其他大厂都是国外，他们这边有跟，应该说像 Shopify 啊，他们那些公司都有跟他们合作。可是呢，我们也不跟他们争，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可以做那个叫什么订阅制的平台，那跟他们的 business model 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就是专案制的。
没错没错，所以这不一样。他们在争什么？他们在争第二名。欸、你不是做 marketing manager 吗？怎么
不是
怎么对自己产品这么没自信？
不是，我只是想说，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想过说要跟那么大平台在比较啦，因为它其实也不是我们可以比的对象。
是
我们其实最主要真的要比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东西做得好，
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没错。
哇塞，这种烂东西都可以讲得出来，没有啦。但的确，这一块，越多竞争者，代表它的商机是越大，
是，
所以才会下来。我觉得在台湾这边好像还没有太多就是明显的案例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在国外，我其实看到蛮多案例，不管是虚拟的试穿，
对，
或是线上的这些，你知道什么球鞋也是，
球鞋
好多那种球鞋相关的，
可是对的很不准，有没有发现？
哦，对的很不准
哦。
哎，我觉得还 OK， 我记得印象中看起来都还蛮 OK，可能是因为他给我看的是 demo 影片。
没有，你要自己试过
哦。我自己还真的还没试。
Nike 自己都有做，你可以去试。目前的话，其实说实在，就是因为只要想材质是软的东西，它其实做出来就会还是会有差异，然后比较困难，因为它有吹
要合脚合
对
合身
的合脚，然后又不会看得很奇怪。那衣服的话就更难，因为它有垂坠感，
对，
然后不同的 texture 又有不一样的皱褶感。所以这就非常难。那可是我们其实都有在，就是在看其他公司有在做什么，我们也许可以合作的方式来做。
肯定的，肯定的。所以你们的先 focus 的点在你说这些首饰，就是因为它比较这个，你知道，就是比较不会有这么多复杂的因素要去考虑嘛，至少呈现上来都很自然，
是
的方式，
就是比较单纯一点。所以我们先以这些东西，然后脸上的东西为考量。
懂。哎、欸，那像这样的话，所以跟你们。这个刚刚讲这个 Meta AR 这个跟你们合作的方式会是什么？
其实我们目前啊，说实在还是在 Beta Testing。
OK，
然后我们都是以邀约的方式来请厂商跟我们做一些，就是等于是封测、
饥饿行销啦。
还没有到行销，因为这一块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在优化这个体感。因为这个用户体验不好，我们也不想要发布啦。说实在，就是我们真的想要把产品先做到好再说。因为产品好，我的经验是产品好，我不怕推不出去。
当然，
对，
肯定的，肯定的。但还是要行销啦。
啊，对，可是还等一下，对，
对的，还现在还在封测中啦，
然后封测跟 beta testing，
所以目前的 beta testing 就是以刚讲手势的一些，
然后跟眼变色片，
好有趣哦。那目前收发他们的 feedback 是如何？
我们现在每周其实就是在做就是 engineer 的优化，因为这个跟 AI 就有关系，因为它就是、
为什么对啊？为什么这跟 AI 有关？
因为它要针对你的可能脸部的点位，然后你头发的细微度来做这个，尤其像头发好了，我们因为发丝嘛，那它真的要做这种比较拟真的这种发色，那它就不可能会是一个一整片的颜色贴在上面。它一定会有渐层的感觉。
对，
那他要学的东西就是这个深浅。
对，
然后就是发色怎么去调配这个颜色。
哇，这听起来好难哦。
对，然后眼睛的话呢，又眼每个人的眼睛大小不一样，眼眶，那所以他就要去调配这个眼眶大小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变色片会怎么去做处理。
对，听起来最简单还是假牙嘛，对不对？
不一定，
张开嘴巴就有了，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没有，
耳环好像也还可以哦。
对，耳环比较简单一点。
头发遮住的时候算一下，把它那个一下。
对，没有，我们还是会以就是每个人的脸的宽度啊、长度来做这个最好的调配。
嗯，蛮酷的。不过可以想象之后是，因为像你知道很多这种所谓那什么团妈，或者是这个你知道就是会在帮忙做这个收单啊、干嘛有的没这些采购组嘛，也不应该就团妈啦。
对
对，像他们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一个连结，他就可以在群里面，然后大家点了之后打开，可能就是一个镜头，然后就看他自己佩戴的状况。
没错，没错。那主要的话，其实也是在看这些可能是 KOL 和 KOC 他们自己在试穿试戴之后的这个结果。或者是甚至你不是，你只是一个就是想要跟朋友分享说我戴这个好看还戴那个好看，
对，
这样子其实你的朋友就可以在远端帮你就是做这个决定。
蛮酷的，蛮酷的。哇，这个相当不容易，我觉得十年了。所以你觉得现在大家就是对于 AR 是你知道就是因为 Apple 的关系有在更好吗？还是你觉得现在不管是政府或是民众对这块接受度如何？
我觉得应该说80后的人接受度很高。
Okay.
而且他们都比较知道 AR 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一定要假装自己很年轻，赶快说接受度超高的这样。
就是应该是说这个也是很情有可原啊，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术嘛，那年轻人本来就对这种东西它接受度本来就比较高。那因为就是之前不是疫情嘛，大家都不能出来就是 shopping， 然后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推波助澜，让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可以做得更就是精致一点，然后也从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些商机。对对对，那之后其实也就是因为说 OK， 我们硬体也开始好像慢慢有一些雏形了。那 AR 这件事的话，其实真的我跟你讲，用手机看，用什么其他硬体装置看，我们都 OK， 因为我们就是做内容的，所以我们都很乐见其成。
哇，蛮酷的，这个真的是我也感受到蛮明显的趋势，就是这种有点像虚实整合。就是像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是也不是新东西，但就是做出来还是很酷，就是它就是 T 恤，然后 T 恤穿起来之后，你用这个你知道它的 App 开，就这个 T 恤长出翅膀，
是，
然后你就可以很酷的拍，然后当然转一转，你就会翅膀跟着转这样子，或者做一些动作，可能就翅膀展开什么之类的，
是。
那这个就是你就会有买这个 T 恤的另外一种动机，另外一种动力，这样，然后也协助销售。
对，
那这东西其实就是3D 嘛，其实就是 AR 相关的
东西。对，没错，就是没错，没错、
很酷欸。有没有在募资？
美国6月的时候，我们会参加一个 AWE， 然后我是被邀请去，就是做讲者之一这样。
哦、，nice， 对啊，期待可以带更多台湾很厉害的科技出去。
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 Perfect 就是完美，其实在海外的市场也还不错。
对，
所以他们算是有打出去这一块。
对对对，
期待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台湾。
对，我们就是跟他看齐。对，
酷。好，再次谢谢 Monica 分享奇云科技的历程。如果喜欢这集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5颗星。然后，如果想这个多了解业务合作或投资，都可以我们在这个粉丝团留言也可以啊，我们也协助转达，或者是直接联系 Monica 那边也 OK。好啊，再次谢谢 Monica，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Okay, bye。